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消失公众视线近两个月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两会登场前夕正式被免去职务。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23年公布新内阁以来，继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前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之后第四名落马的部长。此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比对，今年两会军方代表团的名额减少幅度比人大及政协任何省区代表和界别委员都要来得大。那么去年一度传出被调查的国防部长董军，以及动向沉迷的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海军政委袁华志等四人是否会出席今年的人大会议，也成为了外界观察的重点。那么中国为何突然撤换负责打造尖端芯片产业的科技沙皇，是否会引发中国军工系统的震荡？对于美中科技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如何从两会期间的人事异动来观察中共的政治脉动？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今年的两会。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也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我先请教这个邓玉文先生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份这个中央决定说这个免去了金壮龙同志的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的职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工信部旗下的这个工信维报传出的这个消息啊，是在两会前夕。那么当然两会前夕经常也是会传出中共的人事异动的啊。你怎么看这个金壮龙在两会前夕被免职的原因还有影响？它会不会冲击到中共的这个军工系统和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中的科技战啊？那么整体来讲，我们怎么从两会的人事异动来观察这一次两会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政治风向和政治脉动呢？邓玉文先生。
这个金壮龙这个现在是因为这个免职了，但是是不是会有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啊。不过他的免职被传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公告倒也不出人意外，但是这个是不太可能冲击这个军工系统的，因为这算是余波嘛啊。金壮龙早年是在航天系统工作，这个做到了中国这个航天集团的领导，他的避免这肯定涉及军工系统的这样一个腐败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啊。关于这个，但是是否会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科技围堵，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呢？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有一点。为什么讲会有一点呢？因为他的职务的问题，他不但是工信部的部长，而且是中央这个军民融合发展部这个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路径呢，一般都是政府来轻度下降规划和经营的。现在政府换了人，那从这个角度看，肯定会产生影响的。过去几年，我们讲中国当局为了打破美国的技术围堵啊，依托那种财政的专项资金，发现从央企啊产这个基金呢、啊。跟很多国有企业鼎力支持，投入的资源可谓惊人，但是效果是很差，这种人意的。比如讲这个原来全球有众多院士领衔的国家人工智能项目，几年下来的科研成果就乏善可陈。国企这个主导创新的话，占有大部分科研资源，那甚至部分国企这个通过那种伪创新来套取政策红利。这肯定跟主管部门有关系，那跟主管部门的领导也有关系。现在这个主管部门他的领导换了，他的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下强经营的规划肯定也都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民营企这个民营企业啊，所以我们看接波这个今年春节以来这个DeepSeek的那种崛起啊，就让。带动了中国这个民营企业的那种所谓的科技创新的热情，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影响应该来讲还算是可控的，不是很大。
影响是可控的，不是很大。那么黄振胜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啊？在这个美中科技战越来越激烈，还有美工的人工智能也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同时呢，中国是突然撤换了这个关键人物，负责打造中国尖端芯片产业的这个科技沙黄金壮龙啊。那么您怎么从这个一方面两会前夕的这种人事异动来解析中国的这些政治脉动，还有对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又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黄振胜博士。
好啊，是的，那我就从金兆龙也延续着刚刚玉文兄的这个讲法谈起哦。基本上赞成他的观点了，说第一个，基本上金兆龙的撤换哦，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到中国接下来的整个对于美中科技竞争的路径，以及发展。我想这个部分相对而言哦，毕竟中国它还是一个庞大的这个所谓的集权体制在运作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的撤换，可能会让短期内的这个运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不顺畅等等，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长期这个金字塔型的官僚体制哦，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推动哦进程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我想这是确定的。而且第二个反过来讲就是说，金兆龙这个撤换，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根本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对于习近平哦。对他的不信任，以及甚至包括这个科技单当中，是不是担忧金壮龙有其他的maybe 这个泄密或者是涉贪的风险等等哦？那对习近平来讲哦，这一些的这个利弊权衡的得失当中，或许他认为这个可能比美中的短期之间的这个科技的短兵相接啊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以习的角度还敢在这么紧绷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人事的策划，我相信某种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危机大于美中科技战的危机。所以那当然具体的状况，当然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是什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做法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得不撤换。那不得不撤换的状况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代表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比美中科技战来得更重要哦。那当然跟很多当然就是权力平衡的问题啦哦，或者是这个科技泄密的问题啦等等哦，大家不外乎是这些的一些状况。好，那从这里再延伸下来讲哦，确实哦，每次到两会的时候都会谈到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的人事的变化啦，各种各样的传言啦。不过我想两会是这样的啦，因为两会它会牵扯到这些这个部委啦、首长啦会不会出席的一个状况。就像刚刚这个东林一开始所提到的哦，除了董军之外哦，你包括了这个中国的解放军的，我是开玩笑说解放军新四人帮也消失一段时间哦，而且每一个都是要职，你有武警司令，你有陆军司令员哦，那你有这个海军的政委，这其实都是这个相当级别非常高的情况。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两会要关注是这些人第一个会不会出席哦，第二个那他不出席他会不会有，因为毕竟没有被双开或没有奇怪的情况，也没有传出任何消息的情况之下，他不会不会有立刻除名的状况哦，那这个就牵扯到这些内部的这个观察到他内部的这种政治的权力斗争的变化哦，那这是一个区块。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两会的人事，因为你观察他有没有出席，他是现在是人大，他有没有出席，他是政协，他有没有出席，这个大概就可以判断到某种程度的一个中国现在内部人事变化异动的一个脉络。那另外一个部分，有降就有升哦，有进就有出，所以其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去关注说那有没有接替的人选。我举个例子，我去年印象很深刻，去年2024的中国两会在开会之前一直在传说刘建超是不是要接中这个王毅的外长的位置。对，结果也不了了之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齁，那到底是这个习近平齁、哦、他还是不够信任刘建超，或者是王毅还是要一肩扛等等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东西你会牵扯到说哦，原来有刚才讲有进有出有升有降，那某些位置它的捕食又可以判断说诶，在两会当中可以接下来看到它哪一个派系哪一个系统哦，可能在什么时间点它获得习更多的这个青睐或重视，或者是这个失势与得势之间的这种衡量，大概或多或少在两会的人事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补充一点点哦，其实像我们在看两会的人事啊， 我们不会只看这个三月份这个全国两会，我们会往前看，譬如说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这各省的两会，在那个地方当中，我们也会看一些人事的变化，借此来观察更后面的。哦，譬如说这次的省两会当中，哦，大概就有一批不少，印象中十几个吧。哦，这个所谓六五后的人，哦，就陆陆续续在省两会取得人大这个省人大的常委，或者是常委甚至省人大主任的位置。那这些人就会让我们去更关注，说他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变化。所以这也是说，但两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于中国的人事变动的一个观察点。哦，不管是往哪一个方向，但是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威权封闭的这个信息环境，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变动来观察它整个政治的走向。
好的，感谢王博士的分析，也请邓宇先生那个从
关于军方的这样一个人事啊，我再说两点哈，就是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总军等等，我认为总军应该是两会不会有问题的啊。而且我认为总军应该是平安落地了，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官方外交部包括官方媒体也给他释放出了这个必要的这样的全文。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处于国防部长的位置，前两任国防部长落马，不可能第三任国防部长再落马，这个太难看了。
对，
但是其他几位就很难讲了，陆军司令、武警司令、海军政委这几位就很难讲了，因为之前官方这个外界传出他们的这个涉虎全文，官方也没有辟谣啊，而且他们也好像现在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媒体。即使他们参加了两回，就是说接着两回他们也参与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平安的啊。所以这个中国政治是很一个复杂的现实，你现在参加两回并不在这下了两回之后也可能找你的麻烦啊，是这样。但是总军我认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那么邓颖，我现在也很快的请教您，因为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比对了这一次这个出席的这个军方代表团的人数其实是大幅降低，而且这个幅度是大于其他的这个部委的这个代表。那么这不是间接证实了解放军其实是习近平反腐的重灾区？然后刚才提到说这个还有一些哪些人事变动可以让我们掌握这一次这个中共的一个政治风向和政治脉弄，请你很快再补充一下好吗，邓颖文先生？
这个解放军肯定是这个习近平进入人事反腐的一个重灾区，因为我们看着习近平十年下来人事反腐它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先是哪个系统，再是哪个系统，再接着是哪个系统。那么近两年的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我们讲一个方面这个金融方面的反腐的落马人数很多，另外一方面就解放军的这个落马人数很多。这个解放军的落马当然是跟前两年的这样一个火箭军有关，我们看见了，包括防甲的落马，基本上都是出自于火箭军的系统。然后火箭军这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是一个非常回缺的部门啊，回缺的部门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他贪腐的机会也就非常非常之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讲解放军制度缺席啊，这样一个人大一点都不奇怪。那基于这个两会的其他的方面，我认为你就可以去看看今年两会有一些哪些这个，包括总军有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就是说他是否会提把他上升为这个国务委员啊，这可能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如果他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按道理来讲就应该让他做国务委员。但是如果还不让他做国务委员，并不表示他就一定有问题，而就是说可能习近平对他本人也是不是有点不是很满意。第一，这个王毅的这个外长这个卸任，我估计应该不会了，应该他可能会坐满这个接一届，不会再换人了。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有什么急的变动的异动的这样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也想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反腐和清洗究竟是强化了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两会这次的地位呢，还是说其他更深层次造成了解放军士气的低落，可能渐渐影响到中共武力攻台的一些军事能力呢？王志胜博士，您的分析。
对了，如果说习近平的地位，我们想将来把它聚焦在习近平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啊，就从刚刚所提到，这一次其实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其实是蛮吓人的哦，因为原来是281席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人大政协啊，到现在只到 267等于少14个人，少了14个人，你按比例来算，它整个少了 5%， 那其实是蛮惊人的哦。
是，
这是一个状况代表。那而且你不要忘了，能够参与这些两会的都是极为高阶的将领。好，所以某种程度，我倒不觉得是说解放军士气的低落，而是解放军的人人自危，这是两件事情啊。士气低落，士气低落是我可能就无心恋战、内卷、躺平等等之类的。人人自危是不晓得下一个轮到我，那我要怎么样更对这个习大大表忠？我要怎么样表现出我的这种唯一忠诚哦，然后等等之类的，所以那个东西是力求表现，而不见或者是说自保哦，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选项，但是那跟士气低落这两件事情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些将领的这种这么频繁的异动，我刚刚也赞成这个议员中所提到，你一个国防部长如果在短短的这么多时间内一换再换三换的话，那你对于整个体系的领导还是会有很大的状况的。那就譬如说，如果说你陆军司令员这个谁李朝明，他一口气先笑他消失了两个月了嘛，
对，
消失两个月，那你这个那你的陆军的这个头不在，那你这个整个军队的运作哦，当然我刚才讲他还是有体制上进行的例行的运作，但是对于这个本身军队本身的整体的指挥方向等等哦，或者是命令能不能有效的落实到最下面，这些全部都会是问号哦。那这个状况其实才我觉得才是说习近平对于解放军他的控制能力是绝对够的，因为大家都要急着向他去表达这个忠诚，那避免下一个他是下一个人落马的人选。但是这个表达忠诚之后，我对于这个军队的运作能不能能够顺畅的运作、持续性的运作哦，或能不能把命令从上到下有效的贯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对推行政策，我个人来讲，效果上面应该是不会是正面的，我只能这样讲哦。那当然这就牵扯到刚刚提到的，而且其实也很多人在讨论到的，就是说那是不是对于台湾的在所谓的武力统一的威则上面哦，就会产生这个打折扣的状况哦。我个人认为是对，如果是因为所谓的武统，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光谱上面的区分，你如果是这个真的是战争行为的武力统一。哦，武力攻击，那这个部分我看现在的这种指挥体系恐怕会有很大的障碍，而且这些人的是不是有这么长期在对台的相关的涉略，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哦。那但是如果只是要执行，譬如说现在对台湾的这种军事上的骚扰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施压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他还是做得到的，所以要看要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所以整理来看，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清洗还没有到完全一个段落。但是更复杂的是，这个解放军清洗到这个时候，恐怕不完完全全是单纯的贪腐，而是还会牵扯到，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还会牵扯到解放军的哪些人跟习近平身边的哪些派系，可能是挂钩的。这个现实又牵扯到派系跟派系之间的对抗了，就是在习下派系之间的对抗哦。那有人说，譬如说苗华董军的问题，到底是当然有一定有贪腐的问题，到底是纯贪腐的问题哦，还是这其实牵扯到了maybe 蔡奇哦跟谁谁谁之间的敲打的问题哦，那这其实就很值得玩味了。那这也就可以观察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习他对于下面这些派系之间利用反贪来做彼此之间的斗争这个事情，他的控制能力到底有多少？
好的，稍后我会请这个邓玉文先生来解析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的留言，我请两位来宾两边也很快的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尹化荣，他说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总是会把政权的最高机密泄露些许，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中共政权内部的斗争激烈程度只有1976年可以类比了。这是这个尹化荣的说法。还有一位楚三户，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出战前杀人祭旗的陋习，重大工程打 人桩，打仗前先杀人，开重要的会议之前先干掉几个人。中共对于中国的陋习传承得很好，陋习在中共内部的地位非常高。还有我们这个 YouTube 现场的网友叫郑业，他说如今的全国两会除了始终如一的橡皮图章性质，只剩下维稳演练的作用了。地方政府层层设卡，分包到人，针对进京上访人员盯梢监视，各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干的力量来进京维稳啊，名曰其实打造维稳的护城河。这个中共是给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然后一年一度打一针鸡血，纯粹是一场闹剧。还有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这种官员人间蒸发的现象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笑话了，所以不必去分析那些官员为何消失，而是应该问为什么这种现象只有中国独有，而且中国的百姓自己都见怪不怪了，墙外的人们就更不必大惊小怪了。邓宇文先生很简单的回应我们几位网友不同的看法好吗？邓宇文先生，
这个东西关于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两会的这种作用，它是一个政治仪式啊，不管是有用没用，它都要这个进行表演的。从这个我们讲政权的角度来讲，关于这个官员的消失问题啊，因为中国牵涉到中国的反腐，反腐它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一个东西，并不代表时间啊，就是说，那就我们讲金壮龙，他恰恰就是在两会之前，我早认为就是说他没什么特别的考虑，因为两会把他免在全在某种政治身上，我早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到个时候他查清了什么问题，但到时候就给你免职了嘛啊，其实是这样，嗯。
好的，另外我也想请教这个邓宇文先生，如果回应刚才网友之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比对了这一次两会这个解放军将领缺席的这个幅度之外呢，二月十七号他还报道另外一篇是提到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跟您稍早前谈的一些这个派系之间的这个互相斗争和平衡有关啊。这个《金融时报》还是这样说，他说今年71岁的习近平，他其实不是不清楚确立接班人的重要性，但却落入了两难之境，因为太早公布人选呢，他自身安危可能有疑虑啊，那么太迟公布却有可能引发民心骚动和政局的动荡，难以维稳。不晓得您怎么看《金融时报》在这个两会前夕点出这个习近平接班的这个大问题呢？王志生博士。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都开玩笑讲说，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哦，就堪比当年这个康熙末年要这个立嫡不立嫡的问题哦。所以这确实讲，就是当你要当一个皇帝，你面对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接班人问题哦。那不管现在他立不立，确实就是刚刚我延续我刚刚在这个解放军这边所讲的，他不立，问题是我们其实已经隐约的知道，譬如说蔡奇、李强，浙江帮这个福建帮之间的一个斗争，他其实不是斗现在，他还斗未来。那谁要在习后面的未来能够有这个顺利接班，或者是继续掌握资源的部分，所以他这其实之间是错综复杂的连结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说他不利的情况之下，当然某种程度他可以高高在上，然后可能在这些不同的派系之间去做摆弄，去做这个操纵，但是全部都这个效忠于他。问题是当不利的情况之下，对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这个制度完全破坏，你不知道到最后不晓得要用谁哦来去做相关的接班。那其实彼此间斗争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对整体的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哦。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历代其实中共每每在接班问题上面哦，如果不除了这个，其实坦白讲，你会看到就是第三任、第四任江泽民跟胡锦涛这时候是比较完整的集体领导，顺利的、相对顺利的接班。其实其他的时候都是腥风血雨的过程的哦。其实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习近平的接下来第三任期，甚至有人叫第四任期，不管，我看起来会是更惨烈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也必须承认啊，像我们现在如果在看接班问题，都不会看现在在台面上这批人了，这批人大概都接班无望哦，搞不好习近平还没退哦，可是21大的时候，以李强啦、蔡奇这些人全部都退下来了，以皇帝只有一个，那其他的臣可能还是得一个一个退下来，所以真的要谈接班，其实或许如果从比较这个理论性的观察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等到这个2027、21大的前后哦，你会看到这样的状况。可是习近平的接班困境带来的内耗，我觉得那还是对中国，对，在目前为止哦， 最大的一个危机。
嗯，习近平的接班问题带来的内耗，其实外国媒体每次在两会登场前都要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前总理赵紫阳的测试，也是政治评论员吴国汪在接受国际媒体两会前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对于拥有科技、金融和国防专业者现在是青眼有加，提拔时总不忘从这一类人当中来挑选啊。那么他说，目前中国有20多名具有科技背景的副首长，包括了知名的首府清华大学出身的专家。那么这一组人选包括了安徽的副省长张宏文、上海的市委书记陈吉宁以及北京的市长殷勇。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外媒都在关注这习近平的这个接班问题，是不是会引发这个中国内部政治的这种内耗？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谁有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在您看来？
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当然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外界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从所谓的这个现代这个媒体所推测的那个候选的接班人来看，比如就刚才您说的这三个人的吧，我个人是看好上海市委书记秦建宁的啊，就是因为他掌管的这样一个背这个上海的这样一个地位，以及他自身的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不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没有确定接班人啊。这个习没有确定接班人，跟他要所习近平要做多少届有关系。我认为他至少还要做一届，也就是2027年以后还有他还连续做啊。所以讲的有可能就是会在他的第四任期的开始再把这个接班人放在头等大事来考虑。习近平的接班人我认为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要相对年轻，那么这个相对年轻可能是在现在的68岁到72岁之间来选人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置身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的事业啊，这个要他要把他的这个政治遗产的移交到这个他的接班人手上，不要像过去一样，只要别人换了一个皇帝，那么这个以前所做的对他一笔抹消，那习近平肯定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所以他会对接班人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强的积极的考察，而且他刚开始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接班人，而是在相对固定在几个啊两个到三个之间，从中来选择谁才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
那么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刚刚邓玉文先生讲的这个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人选之外，三个条件啊，一个就是这个现任的年龄、专业，还有能不能继承习近平他现在这个路线，您的看法是什么？简单回应一下。
我的看法，当然这个邓玉文博士讲基本上我都认同，但是有一个差别哦。我觉得习近平对没有错，我觉得大概第三，就刚刚讲就是2027、21大的时候，大概你就会看到大概具体的接班路线，譬如说陈吉宁会不会入场等等之类的哦。那他然后他到第四任2032结束，可能就接上来。那个接上来的过程，我觉得就习近平的做法，他只要还在，一定就是模仿邓小平，你们台面上集体领导，我在后面垂帘听政，所以路线一定是我的路线。
是
军这个枪杆子出政权，解放军的这个一定还在我的掌握当中。所以科技官僚，刚刚有提到，为什么是官僚治国？当然这个思维就是当然为什么选江泽民、当然后来这个当然他的做法所作所为另当别论，因为就觉得江泽民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科技啊，一个官僚、所以不会有过多的这种政治上面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路线上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大概就是选择这样说，刚刚讲的你们目前集体领导、幕后垂帘听政，路线维持一致，你们只要负责在科技或者是在技术上面、专业上面好好的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政治的问题一切我拍板说了算、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为止。
好，邓玉文先生，当然国际外媒除了在两会前夕关注这所谓人事的变动啊，解放军将领的缺席，还有一些这个习近平接班人的这个揣测等等呢，我们知道这两会召开前夕总是会有一些这个传闻甚嚣尘上啊，这个当然不只是传闻，也被认为是可以观察中共政治风向和掌握政治脉动的一个风向标。那么最近有一个传闻是这个指69岁的中办主任蔡奇他健康出了问题，纷纷说这个大内总管是不是要换人啊，外媒在关注，你怎么看这个消息？还有你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这个中共所谓的三人帮，也就是习近平、蔡奇、李强之间的这种互动，跟我们谈谈你怎么看这个消息好吗？邓玉文先生，
我不太清楚这个采集是否这个健康出了问题，因为这属于高度机密的事情啊。但是他这三个人确实接近了一个利益的共同点，因为这三人是处于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个核心位置，习是总管全局的，李强是掌政，蔡奇是掌党。不管是谁权问题，都会破坏三人之间的这种结构。但是三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李强和蔡奇之间。因为他们两人都要争取习对自己的支持，争取这个自己对习的那种影响最大化。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李强的影响似乎更胜一筹。为什么讲呢？因为李强是负责经济的，那经济不好呢，会影响大局，经济是一切。据说呢，这个这次开民企座谈会就是李强建议召开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李强参与。上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没有参加的。这种一个侧面可以印证，就是说李强的建议，习近平还能够听进去一点。
那么王志胜博士，您又是怎么观察这个李强、习近平还有蔡奇三个人的互动？尤其是去年两会，大家最大看点是这个李强的这个记者会被取消。当然，他今年马上这个开幕要发表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您怎么观察这三个人的互动？对于今年的两会，我们可以掌握的一些中共政治风向和脉动呢？王志胜博士。
好的，第一个，李强的记者会今年应该也会取消了哈。换言之，所谓的总理记者会，大概
以
至
后
少
就
在
成
习近
绝
平
响
任内，
了。
对你大概也不用期待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讲，总理只是他的行政幕僚长。刚刚其实这个尤文兄也提到了哦，所以你没有你我不是一个双元的政治员的这样的制度，你是我的行政幕僚长，你也不需要开什么记者会，这个这样来抢镁光灯了哦。所以大概已成绝响，但是。我也赞成，这并不代表李强不重要。好，这两个人重要性，刚刚宇文松讲过了。可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即便他在各管党跟政的路径上面，但是他们怎么样确保？我还是强调，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李强下面的浙江，李强下面的这个对浙江军区下一群人，对他怎么样维持他的利益一直下去？那一样的道理。蔡奇后面一到民帮这一群人怎么样维持家里，甚至我们也会观察到说，你说刚刚讲清华帮啦，过去栗战书的这些陕西帮，其实那些脉络都还在。所以我为了维持我这一群人的利益的极大化，其实两边之间的这种情杀一定会出现。你的经济处理不好，一定就有耳语出来。李强这个经济处理不好，是不是准备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党政问题当中，如果有一些不稳定，就可能会出现。身体不好啦，或是怎么样的情况？可是最终归结一点，就是，也就是中国在这种人事运作，特别习近平回在这个上任之后，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小圈化、单人化，而导致我们只能从这些这种东西去做判断跟预测。这个也是这个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的运作体制。他完全只能看这些表征来判断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风险，这也是一个政治体最大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情况运作，它对全世界都是，无形当中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存在。
的确，今天政协开幕，那么明天人大也马上登场，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来观察中共的政治风向。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还有王志胜博士两位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